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全身脏兮兮的？是谁打你啊？哦，他们为什么打仔仔啊？
还不是他自找的，活该了。
珊珊，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呢、啊？我被他打成这样，你不安慰我就算了嘛，还诅咒我。
哎呦，
珊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下午放学之后，仔仔跟同学不晓得从哪里抓了许多蟋蟀啊，两只。是一组啊，他们就在操场的角落上玩起斗蟋蟀的游戏来了。结果
我那只蟋蟀好厉害哦，哇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下午到现在连续战胜了三场耶。
哦，那后来呢？
后来牛头阿胜跟小鱼他们输了不服气啊，就联合起来打我。
哎呀，你呀、啊，你小小的年纪玩什么斗蟋蟀呢？哎呀，那些蟋蟀呀、啊，一定斗成一团，我咬你，你咬我，对不对啊？
我哪里知道阿胜他们这么小人，斗输了不甘心就打我，
哎呦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
哎呀，像你们这样斗来斗去、争来争去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到最后，谁赢了呢？还不是弄得两败俱伤啊！
哎呦，好痛！
莎莎，快去拿医药箱来，我来帮仔仔啊上点药。
哦。
哎呦，轻一点，好痛哦！
哼，知道痛啊，下次就别打架了。你们这些孩子啊，以为打架好玩呢？哼，打架打仗。那都是最愚蠢的行为呀、啊！
魔镜公公，你不要再说了嘛，人家知道错了。
可是魔镜公公，有时候打仗也很刺激哎，像有很多战争的影片，好刺激，好精彩哦！飞机、大炮、潜水艇，轰隆隆的，打得好热闹哦。
莎莎，那是电影啊，你要是真的上战场。你就知道完全那不是那么回事啊，战争啊太可怕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个战争的故事给我们听？
好吧，就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吧。
世界大战，那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打起来啦？
至少有一半左右的人吧。
为什么呢？
大概在西元1914到1918年的时候啊，就因为啊有些人想打垮别人、抢别人的地盘，而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呢、啊。
哇，那一定很凄惨，也很感人哦。魔镜公公，你赶快跟我们讲这一段故事了。
好，那我就说说其中的一段故事吧。第一次世界大战。
所有的同学到操场集合，所有的同学到操场集合，校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请暂时放下你的功课，并请各位老师们配合。再重复一次，立刻到操场集合。
西元1914年的9月，在德国的一所中学里，突然传出了这样的广播，学生们听了之后，纷纷地赶到操场上。因为校长康托里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
同学们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今年6月，奥国的王储北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黑手党组织给暗杀了。 我们德国是个正义的国家，我们和奥国、意大利已经结成了同盟国家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奥国。但是现在英国、法国、俄国居然联合起来支持塞尔维亚，所以我们已经向这几个国家宣战了。同学们，你们都已经18岁了，现在我们英勇的战士都已经投入战场了，现在国家需要你们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入军队，为帝国尽最大的责任。
哎，鲍宝儿，你加不加入啊？
我当然加入了，大人讲的话绝不会错的啦。校长和老师们比我们大那么多，而且念过那么多的书，我们应当信赖他们的话。
嗯，说的也是啊。
那你的意思，你也要参加咯？
那当然了。哎，彭约瑟、高士朗，你们参不参加啊？
啊，我们战争多可怕啊！
战争当然可怕啊，可是也是很英勇的事情啊。你想想看，为了我们德国，为了正义，你们不该去吗？
我们
闹钟闹钟闹钟
闹钟闹钟闹钟闹钟。
小朋友，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鲍宝尔的班上一共有20个人参加了军队，他们意气风发地想要打垮法国和英国联军。
冲啊冲啊，杀掉法国！
在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之后，鲍宝尔、莫勒、彭约瑟、高士朗这些18、19岁的青年终于被调到了前线。他们被分派到西部战场，负责攻下法国的土地。
啊！
莫勒，彭约瑟中枪了。
别担心他，有救护兵会去照顾他，我们向前冲吧。
哦，
同学们第一次上战场，他们胸中充满了一股热血，他们相信大人的话，认为自己是正义之师，而别国则是侵略者，是万恶不赦的。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引发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抢夺土地，而不是为了正义。第一回的攻击终于结束了。
鲍宝尔，你受伤了吗？
没有，只是有点擦伤而已。
要不要我扶你？
哦，莫勒，不用了。我没想到战争是这么回事，不晓得其他同学怎么样了。
当鲍宝尔跟莫勒回到营区时，他们呆住了。被他们称为孬种的彭约瑟眼睛被子弹打中，胸部还中了一枪，冰冷冷地躺在一旁。
彭约瑟，
莫勒，快过来看看高士朗啊，
他怎么了？
当鲍宝尔跟莫勒来到高士朗的床前，高士朗看起来脸色苍白，没有一点血色，原来他的一条腿已经被锯掉了。
他们锯掉我一条腿
啊？锯了腿？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呢？
我想我不行了。
高士朗，别胡说八道了，锯掉一条腿那又怎么样呢？伤得比你更重的人多的是，别傻了。
鲍宝尔，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
当然记得，我们曾经一起去爬山，去游泳，我还抄过你的作文呢，记不记得？没关系，多吃点东西吧，受伤的人最需要补充营养了，等将来复原了之后再帮你装置义肢就行了。
莫勒，这双皮靴送给你，我想我可能用不到了。
高士朗，你别说了，我……
高士朗说完后，眼睛又闭了起来，没有人知道他还能够撑多久。
高士朗，别担心了，说不定你可以回家养伤呢。家乡里有田野，有一排排的白杨树，我们常在那附近抓鱼，你可以再造一个养鱼缸，养几条鱼。只要你愿意，你甚至于可以弹点钢琴呢。
这个时候，高士朗的眼角渗出了泪水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。
高士朗，高士朗，
医生，医生，快点来呀！
怎么了？
医生，医生，高士朗快不行了！
医生，
求求你一定要救我的朋友。
救谁呀、啊？我今天清晨五点开始就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手术，你知道吗？据我所知啊，今天已经死了16个人了啊，你朋友是第17个，说不定待会儿会再加个3-4个的。
包保尔呆住了，他不晓得应当再说些什么。当他在看着高士朗的时候，高士朗已经断气了，而战争仍然不断地在持续下去，而且越扩越大。除了西战线之外，德国还开辟了东战线对俄国进行攻击。原本和德国同盟的意大利转向英国、法国，并且和奥国展开了南战线的战争，战况是越来越激烈了，死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。
报数：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不过才4个月的时间，包保尔所属的队伍原先共有150多个人，如今啊，只剩下了32个人了。
只剩32个，没有别人了吗？好，现在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开火吃饭。稍息。
哎，包保尔，我们班上还有多少人在军队里呢？
哎，20个同学当中阵亡了7个，4个受伤，1个送进精神病院，剩下来的就只有8个了。
哎，你知道吗？校长康托里写了信给我们呢。
啊，真的？我没有看到，信上怎么说呢？
他称呼我们为德国的钢铁青年。
哼，又是那一套，什么对帝国尽忠是最伟大的事情。
哎，在学校的时候你不是说大人的话最可信，我们应该信任他们的话吗？
可是这场战争不也是他们惹起来的吗？他们一直在后方高谈阔论，而我们却在前线当炮灰，每天都得面临死亡的恐惧。
哎，奇怪，什么味道？糟糕，是毒气。包保尔，赶快回去戴防毒面具，敌人放毒气了。
毒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新使用的武器，为了战争，为了消灭敌人，人类似乎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出各种厉害的武器。除了毒气之外，德国也制造了潜水艇，它在海上攻击各种船舰，给德国带来了莫大的胜利。可是也因此而激怒了美国。本来在这场战争中，德国和奥国这边大部分是胜多输少，可是当美国一加入之后呢，局势变得慢慢扭转过来了。包保尔仍然在战场上，可是他越打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打，他甚至啊不晓得这场战争怎么会发生的呢。有一天晚上，包保尔为了侦查而躲进了一个敌军的炮坑中，他有一点担心，要是突然有一个人也跟着跳进了这个炮坑中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包保尔心中一紧张，立刻抽出了小刀子来，并且紧紧地抓住。
那边，那边，
哎，德军在那边移动，
快过去
啊！
包保尔正屏住呼吸时，突然一个重重的身体掉进了炮坑中。包保尔想都不想，立刻拿起刀子往那个人的身上猛戳。
应当死了吧？谢天谢地！不行，我应当到炮坑另一个角落。万一他没死，准备扑过来的话，我好再给他一刀。
天终于逐渐亮了，包保尔看到自己血淋淋的手，不禁害怕了起来。他赶紧用泥土擦了擦，然后放大胆子走到尸体前面，原来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法国人。
啊，你没死？你
包保尔看到法国人嘴巴半张半开，似乎想要说话，可是却又说不出来。他看法国人很难受的样子，便打算用刀子割开他的衣服，可是法国人的眼神有些害怕。
朋友，我是来帮助你的，不是要杀你的。朋友。
不久之后，法国人还是死了。包保尔非常的悲伤。
朋友，饶了我吧，因为我们的大人都没有告诉我，
其实你们并不是恶魔，你们也跟我们一样，也都是妈妈的孩子。我们两边的妈妈都一样的着急，假使拿掉这个军服和步枪，说不定我们两个会变成很好的兄弟。可是我们却在这里打了起来，兄弟，饶了我吧，我们不应该变成仇人的。
包保尔说完之后更难过了，他敞开法国人的军服，结果一个皮夹子掉了出来，其中有照片和信，信是用法文写的，包保尔看不懂，但是照片上却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，看上去好幸福的样子。
我杀了这个人，杀了人家的丈夫和父亲，假使这场战争我还能活下来，我发誓我会寄钱给你的家人，还要去请求他们原谅我。
包保尔终于回到自己的营区里，经过几年的战争下来，由于美国的加入，德国变得节节败退，大家的士气越来越低，而新补进来的士兵年龄则是越来越小。有一天，莫勒被枪弹击中倒了下来，他把自己的袖珍笔记本和高士朗的那双皮靴都交给了包保尔，之后也就死去了。当年20个同班同学，现在只剩下包保尔一个人了。战争终于到了尾端，包保尔因为吸了一些毒气而被送到疗养的地方。
哎，包保尔，你说和平会不会很快来到呢？
我不晓得，反正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这件事，我想应当快了吧，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回家了。
是啊，算算看，离家都已经快4年了，真希望赶快回去。
包保尔也很想回家，但回家之后要做什么呢？这些年来的战争已经把像他这样年龄的年轻人磨得差不多了，希望意念全被磨光了。才20出头而已，包保尔就觉得自己已经像个老头子一样。1918年10月，在战争结束前，包保尔在战场上被一颗子弹贯穿了脑袋，而未能活着回家。不久，德国和奥国投降，而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总计这场战争，战死的士兵一共有1300万人，而被打死的老百姓则高达1800万人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。
故事吗？
这个故事呢，是德国一位小说家叫雷马克，他在《西线无战事》这本小说当中所写的。因为雷马克自己也生在那个年代，所以这个故事啊，一定发生在当时许多年轻人的身上。
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打起来呢？打仗好可怕哦。
这个嘛，原因应当有很多了。不过雷马克在小说里头啊，倒是用了几个士兵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其中一个人说啊，大概是由于一个国家很严重地得罪了另一个国家吧。哎，结果呢，另一个人呢，很不赞同。他说，难道是我们德国的一座山、一条河流得罪了法国的山或河流吗？那第一个人当然就不服气地说了，当然不是了，而是这个国家的人得罪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人。
对啊，这个说法比较合理啊。
不过大伙儿又争辩起来了， 另一个人就说呢，这也不对呀、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国家的人民多半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谁也没有得罪谁呀、啊。比方说吧，你现在在战场上，结果呢跟一个法国的铁匠相互的在开枪，哎，那天哪，你们从来没碰过面嘛，哪有谁得罪谁呀、啊？
可是那结果呢？结果大家的结论呢？
结果啊，大家的结论是，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打仗对他们有利呀、啊。
有利？我看不出来，谁会有利呀、啊？
当然有啊，比方说有些皇帝或将军会因为打仗而变成赫赫有名，或者在地位上越爬越高，还有不少人可以因为战争而发财呢。
这么说起来，像包保尔这些年轻人都是替别人在打仗咯。
的确是这样啊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啊，本来就是大人们争土地争权力而引发的战争，结果却让许多无辜的百姓和年轻人丧失了性命啊。
好可怕哦。那战后难道没有人提议以后不要再发生战争了吗？
当然有啊，像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就提议组织一个国际联盟来维持世界的和平。
哈哈，那我知道了，我也要组一个蟋蟀国际联盟，免得我跟阿胜他们经常吵来吵去的。
你少乱说话了啦，魔镜公公。那结果国际联盟有没有用呢？
国际联盟啊，没用没用啊。因为第一呢，美国本身并没有加入；第二呢，联盟本身没有军队，所以要是哪个国家又吵起来了，国际联盟一点办法也没有啊。
所以
不久之后啊，人类又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了。
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耶。仔仔，你要是每天还是那么好斗的话，我就要告诉爸爸跟妈妈，要他们管一管你，免得
什么？免得我引发世界大战，是不是？神经病！
哼！
好了，你们姐弟就别再吵了。不过莎莎说的也没错了，每天呢、啊、少跟人家斗来斗去的。你看啊，像我们现在这样没有战争，大家平平安安的在一起生活，不是挺好的吗？
没错，不过生活也不能只是平平安安而已啊，还应当多来几颗糖吃吃才对呀。
嘿嘿嘿嘿嘿。